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如果呢是第一次或者是最近才收听《真道分解》的弟兄姊妹啊，文慧希望呢您有恒心的收听这个节目，那么可以帮助您对圣经呢有更多的认识啊，对各个经卷呢有一些的了解，掌握一些的经卷啊。因为我们在《真道分解》当中，就是呢透过不同的同工来跟您呢一块查考一些书卷的。那么文慧呢这一次和您查考的就是《箴言书》，所以呢会有《箴言书》研读这个专栏。那么今天呢我们呢会查考箴言当中一些专题，其中一个专题就是认识耶和华。那么我们来看看箴言里头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他、信靠他呢？那么除了箴言书研读这个专栏，还有一个专栏是您不可错过的查经法，这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箴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箴言书研读。
从今天起一连五回，那么我们会一起纵览全卷的箴言书，透过不同的主题聆听智者的教导，得着生命的真正智慧，也盼望呢能够进入箴言书里头，掌握箴言的主要脉络和中心思想。箴言书的九章十节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整卷箴言书呢就是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就必须呢先认识神。整卷箴言书呢31章就提到神这个词只有七次，但是提到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呢却出现92次之多。耶和华这个名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之名，不单显明神与以色列人有特别的关系，并且呢这个名字又含有乐意施恩给人的意思，所以呢这位耶和华是我们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可以依靠、都可以经历的。那么究竟啊这位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箴言告诉我们，第一，这位神是福乐的源头。那这位神啊赐人智慧、知识还有聪明。箴言书的二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既然智慧、知识和聪明是神所赐的，就不是从人而来的啦。但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得着神所赏赐的这些贵重的礼物呢？按箴言书的教导啊，正直人和谦卑受教的人就能够得到。旧约当中的约瑟还有但以理，以及新约当中的保罗，这些大有智慧的人都是因为有正直的生活和谦卑受教的心而蒙神大大赐福的。而耶和华呢也掌管人一生的道路。箴言16章第9节这样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啊不仅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连自己的舌头也不能控制啊。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尽人的本分，好好的筹算自己的道路，殷勤准备，多方考虑，然后仰望神的指引，相信呢神必指引我们当走的路。指引这个词呢含有坚定还有稳妥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带领我们走的路啊，必定是最坚定和最稳妥的路的。那么耶和华呢，也会将福气啊赐给人的。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真正的富足啊，不单是物质上占有的丰富，还得有呢满足的心灵安乐才行啊。那么一般世人的福呢，是指你有什么，你拥有什么。可是真正的福呢，乃是你是什么人。一个信靠神的人就有属天的福气，因为他是属神的人。这不是人自己去抓的，乃是神所赐的。箴言也教导我们，这位神呢，是关心世上所有属他的人。他不仅是福乐的源头，他也关心世上所有属他的人。神不是单认识我这个人，他也认识我这个人所行的路。箴言五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修平这个词含有衡量还有考虑的意思，因此呢，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神都衡量过了。如果我们担当不起，那么神必定会为我们开另外一条出路的。不过呢，我们也要小心啊，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为自己所行的路向神交账，因为神要衡量我们所行的路和所做的一切啊。神也管教人的错误。箴言书三章十一十二节这样说，我儿，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神对待人啊，就像父亲对待儿子一般。父亲对儿女的教导，除了有正面的引导之外呢，还有责备以及管教。那么动机呢，都是出于爱，目的啊，就是使儿女能够行在正路上。受管教呢，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却可以带来成长。如果我们不肯受管教，神就会任凭我们，把我们放在一边，等候将来的审判。箴言也告诉我们，神关心人，所以他也熬炼人心。十七章三节这样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这个匠人呢，熬炼器皿，不是要销毁，而是要除去杂质。同样，神关心属他的人，他盼望呢，我们有真实的信心，所以呢，他将我们放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来熬炼我们。那熬炼这个词啊，含有长时期苦难的意思。长期的熬炼，常是为了那些具有高贵品质、将成大器的人所预备的。旧约当中的约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箴言书当中的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作者就提出了，这位神除了是福乐的源头，他关心世上所有属他的人，他呢也憎恶一些事情。那箴言的六章十六到十九节就这样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是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那这儿提到啊，神所恨恶的事共有七样，这是代表性的说法。现在呢，我们就一样一样来看。第一是高傲的眼，那所谓目空一切，眼睛长在头顶上，就说出了这个人的骄傲，这是神所恨恶的，也是使天使堕落成魔鬼的罪啊。那么第二呢，是撒谎的舌。神恨恶谎言，原因有两个。第一呢，因为神就是真理，所以呢，绝不能够与谎言共存。第二呢， 谎言的罪根是魔鬼。主耶稣也说啊，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第三，流无辜人血的手，生命的主权在神手中，这个杀人就等于抢夺神的主权，更何况是流无辜人的血呢？第四，神所憎恶的图谋恶计的心。那心啊，是一切行为的主导，法律呢只能定人行为的罪，却不能够定人心里头的罪。但是我们记住，神将来的审判却是从心开始的。第五样，神所憎恶的是飞跑行恶的脚，这是指那些啊对犯罪特别有兴趣的人。这样的人的心啊已经坏了，不受道德的约束，也毫不考虑恶行的后果，只要有机会就毫不迟疑的犯罪，因此呢是很难悔改的。第六样，神所憎恶的是吐谎言的假见证。那这些人以谎言来歪曲事实，神当然厌恶他们了。那么第七样呢，神所憎恶的是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个弟兄的关系原是应该相亲相爱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不单使人疏远，且进一步的呢挑起彼此仇恨的心，这些人必落在神的怒火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以上七种罪案，那只有两样呢是明显的罪，其他呢大部分都是人不定罪的罪，像是态度的罪啦，高傲的眼，思想的罪啦，也就是图谋恶计的心，言语的罪啦，也就是谎言和假见证，还有影响别人的罪，也就是不散纷争。但这每一样罪有一天都要面临神的审判。那么箴言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一位最高的主宰，没有人能够抵挡他。箴言21:30-31这样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了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古今中外有一件事情绝对是确定的，那就是一切反对神的活动绝对没有一样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与神为敌，并且当我们步入人生中其他的战场之时，除了要充分的预备，就好像打仗预备马一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有没有主的同在，有耶和华同行，一定会打胜仗的，而神的筹算必定成就。箴言书19:21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对于一些隐而未明的事情，人们呢就常常用撤迁来解决疑问，而对于一些明显的事情，人就常靠自己的计谋来处理。但事情的成就全是在乎耶和华。所以啊，聪明人谋事成功的秘诀不在于用人的智慧和计谋，而是努力寻求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方法，靠着神的恩典来成事的。
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守。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 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您好，我是杨丹。那我在这儿呢就是和文慧一块来配合的。
大家知道呢这个栏目是比较深一点啊。
是。
我们同工呢听了之后都觉得有点深。所以在这也要鼓励弟兄姊妹。如果呢连我们的同工啊，甚至包括这个罗文辉大哥啊，听了以后都说哎是有点深啊。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听了觉得真的深，你就千万不要看清自己。
对，
对不对？
对，当然是，因为这一个呢，查经法，假如你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是一定觉得深的，然后听节目之后呢，再温习，那盼望呢，这可以更好的。
还要运用。
对、
不用的话呢，你光看光听呢，也只是一个印象而已啊。
是。
好，在上一回的栏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就曾经提过啊，智慧文学有哪一些的形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主题了。
智慧文学的它的文学形式呢可以分为十类这么多的，而其中最基本的也就是说最主要的形式叫做格言，那这是第一类。
好，第一类是格言。什么是格言呢？这是指一则简短的普世性的真理，是为了方便群众记忆而写成的。真言呢就是用格言这种形式来写的。
而格言呢又可以按照它的内容分为八种。
哇，好多
真的好多、所以弟兄姊妹您要听好了。第一种的格言呢叫做教导性的格言，而箴言的22章17节一直到24章22节，那这个段落呢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这是智慧人的30则的箴言的、这也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待人的。
那么第二种格言呢是智慧的短语，或者称为呢智慧的言语，箴言9章1到6节就是一个例子。9章2节特别明显，经文说呢，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每一句话呢都短小精干。
对，好了，第三种的格言呢是一些的训诲或者叫做禁令，箴言的8章24节到31节，还有箴言的8章33节都属于这一类的。那么8章的33节呢就非常的明显的说那是一则的禁令的，他说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
那么第四种格言呢是带有劝勉性质的，例如呢这个箴言的22章28节说啊，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那么为什么说这是劝勉的经文呢？这和背景是有关系的。
对，背景是什么呢？原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耶和华的手里承受了土地，因为他们进入迦南呢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来领受土地的，所以就很尊重祖先遗留下来的产业。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地界划分着土地的权益，假如你真的挪移了地界呢就等于是侵占了别人的产业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这个背景，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箴言22章28节是属于劝勉性的格言了。
那么第五种格言呢是数目字的格言，例如箴言6章16到19节就属于这一类的啊。6章16节首先告诉我们，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那么讲完这句话之后，接下来就逐一的数出哪7样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这种呢叫做数目字的格言。
第六种的格言呢是同义的格言，就是说意思相同的，整个整段的那个格言都是讲同样的意思。箴言的22章22到27节就是教导我们不要和哪一些人的来往，意思都是一样的。
那么第七种格言呢，刚好相反，是在一段经文当中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意思。这是反义的格言，就是相反意思的格言。在箴言的11章1到31节当中呢，每一节呢都有正反两种意思。一方面呢，讲出义人蒙神祝福，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指出啊，恶人被神厌恶。
最后一种了，也就是第八种的格言呢，是属于一些的事实或者是经验之谈的。箴言的17章27节是一个例子，经文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那这就是作者所罗门他的经验之谈。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关于格言的这种形式呢，一共分为八种。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简单温习一下，怕你忘记啊。
好，
这八种格言分别有教导、智慧短语、训诲或者是禁令、劝勉、数目字格言、同义格言、反义格言，最后呢是事实或者是经验之谈。
那么我们在查考格言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过多的内容放进去，因为格言就不是神工作的法则，他们呢只是一般性的说话，他们是给我们生活上的建议而已。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就要配合圣经其他的地方可以补充了这一段的真理的教训一块来看，然后才应用出来。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智慧文学的第二类形式，就是谚语。谚语呢，是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固定的语句，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谚语和格言呢是有分别的，格言呢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接受的，有一定的地位。
是，
但谚语呢，则是在地方上流传的，是地方性的。所以呢，和当地人生活的某种方式呢有关系。那如果你不熟悉当地的生活或者是习俗，你就不容易了解这些谚语的意思了。
对，就拿我们中国的谚语来说吧，很多都是和我们背景呢有关系的。比方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假如听的人呢不知道哪一个人叫做诸葛亮的话，那么这句的谚语呢就变得没有意思了。
谚语呢一般都具有教导目的的，其中呢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经验的谚语啊，这是描写实际的情况，不过呢只是观察的一个结果，不是固定的规则。例如呢，这个箴言的17章28节说，愚昧人若闭口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这是作者观察到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有的时候呢是成立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它呢当作是一般性的原则来看待的。
那么第二种的谚语呢是属于教导性的谚语，这并不是说一般性的教导，而是要开导人去建立某一种的价值观。比方说箴言的14章31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神。那这句话呢，就明显的期待着听的人可以做出适当的回应。
谚语呢，经常是收录在一般性的讲论当中，以及呢对某件事情的教导当中。箴言的1章1直到9章呢，就是这样广泛的讲论的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对比，以及呢义，就是正义的义，义和恶的对比。
其实传道书和某一些的智慧的诗篇呢也属于这一类的。这些教导呢经常用了一段有力的话作为一个结语，譬如是箴言的1章10到18节，那讲论到恶人的道路，而到了1章19节呢，就总结着整个段落说，凡贪恋不义之财的结局都是如此，凡得着他的他就夺去他们的性命。这就是很有力的教导了。
智慧文学的第三类形式呢是谜语。圣经中呢纯粹的谜语呢只是出现在士师记14章10到18节，那是参孙给非利士人的谜语，是关于呢蜜和狮子的谜语。当然这个谜语本身呢并不是智慧文学，但是古代的东方一带啊经常用谜语呢来表达教导，所以呢有许多学者就认为啊，数目字格言的背后呢是谜语的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箴言当中呢找到很多这一方面的例子了。
对呀，因为箴言中就一共至少呢可以有6个例子这么多的。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箴言的6章16到19节，作者就讲出了谜面， 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然后就说出了谜底究竟是什么。
而箴言的30章15到31节呢，可以说是最多谜语的啊，一共呢有5个例子。那30章15到17节是4样不知足的东西，18到20节是4样不能明白的事，21到23节是4样使地震动的事，24到28节是4样有智慧的小物，29到31节呢是4样步行威武的动物。
哇，弟兄姊妹，当你听到了刚才文慧说的这些谜语呢，那你的心里是不是在那猜刚才说的究竟是什么呢？假如你有的话，那么就可以达到了谜语的效果了。
讲完了谜语，现在我们来讲智慧文学的第四类形式，劝勉。那么作者呢，一般会在讲完劝勉的句子之后呢，加上动机或者是结果，使听的人呢更加认同听从劝勉的重要性。那我们来看箴言的9章9节这个例子啊，这是平行句，经文这样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
这节经文就说明了教导智慧人和指示义人他们产生出来的实际效果。那么整段话的目的就是指出听从教训的人就是智慧。
那劝勉呢，既可以是正面的命令，也可以是负面的。刚才呢，我们所举的这个箴言9章9节呢，就是属于正面的命令。至于负面的这个劝勉呢，我们看箴言的22章24到25节，这是一个例子啊。那这两节经文就提到，不可以和暴怒的人结交，以免自己陷在网罗里。这种的劝勉呢，带有提醒作用的。
对，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劝勉的目的都是要听的人要做出回应，还有顺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讲了智慧文学的四种形式，分别是格言、谚语、谜语和劝勉。那么其中格言呢，又有8种类型。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牢牢的记住。
对，刚才我们就说智慧文学一共有10种不同的形式的，刚才就说了4种了。那么还有6种其他的，分别是预言啦、赞美诗和祈祷词、对话、独白。而独白呢，又可以说是一种的自传式的文字来的。另外还有智慧目录和祝福。那么我们就会在下一次的查经法这个栏目当中和弟兄姊妹详细分享的。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
文慧呢，在这儿预告一下啊，那么明天呢，在箴言书研读这个专栏里头，我们会继续分享箴言的专题，人对耶和华应有的态度。因为今天我们分享了在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既然呢，这位神这样伟大，我们对他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明天在箴言书研读专栏里，文慧就会跟您一块来查考了。希望呢，弟兄姊妹赶快好好的速读箴言多几遍，您就能够多一点掌握箴言的内容。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